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看空中圣经学院，我是邵晨光。我们今天上马拉基书。马拉基书当中有一个中心经文，也就是马拉基书三章第六节，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今天我们继续看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马拉基书前面的几节提到上帝爱雅各，但是他突然间也提出恶以扫，使他的山林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上帝是慈悲、怜恤的上帝，他以持久、永不改变的爱来爱雅各。那这里为什么特别提到恶以扫呢？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的上帝也给以扫很多的机会，他也爱他，但是居然以扫不愿意接纳上帝的爱。上帝就用审判公义的爱来向他表现。恶以扫爱雅各，好像上帝不公平。我们要如何来了解这一段的经文呢？圣经学者或是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教导。首先，圣经里面用这个优先以丢弃的爱提到上帝的爱，上帝拣选雅各，所以就丢弃以扫。在创世纪里面第25章23节，耶和华他说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拣选与丢弃，上帝似乎好像丢弃以扫，这其实是一个难题。但是保罗就在罗马书里面，当他特别提到上帝如何彰显他的爱给以色列，给他的子民的时候，给你和我的时候，他无形中也就做出这个决定。其实上帝不是愿意丢弃以扫，而是他拣选雅各。罗马书第9章12节，上帝对尼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难道上帝不公平吗？上帝是不是可以做主，做这个选择吗？第一种的方式是用拣选与丢弃。假如我们可以接纳这一种，那也就不成问题。因为上帝拣选雅各，上帝拣选雅各爱他。第二种的方式，其实圣经老早也用这种方式来帮我们解释，也就是用优先与次要。我们都知道雅各娶了利加，但是圣经里面当他提到利加的时候，特别有记载一句话，也出现在创世纪29章31节。其实这个字出现的当中，也跟我们马拉基那个字一样，和本翻译的当中就用耶和华见离家侍从。圣经里面小字也提到是被恨，怎么会被恨呢？其实上帝那一节的经文特别提到上帝祝福离家，因为上帝当爱我们世人的当中，其实他也就让离家享受他的爱， 但是无论如何，优先于次要还是一种选择。圣经第二次或是比较明显的让我们了解，也就是撒母耳的母亲哈娜。我们知道撒母耳记上提起撒母耳的父亲有两个妻子，但是经常里面吵架。其实圣经里面，尤其旧约圣经里面，跟新约同样是提起婚姻应该只有一位对象。我们在读马拉基后面的会告诉我们，其实上帝的原则是统一的，但是当人软弱的当中，当这个撒母耳的父亲有两个妻子，圣经也很明显告诉我们，以利比较喜欢哈娜，比较喜欢哈娜。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当人另外一个也就侍从了。其实新约圣经我们很熟悉一节的经文，也就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二十六节，被十字架跟随主的，我们要恨我们的家人。但是恨这个家人，难道要恨他们吗？圣经里面特别提到，我们要孝敬父母，我们要爱家人。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提起，我们不能爱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弟兄，怎么能爱这位上帝呢？我们如何可以把这种经文这一种的看法同一性的来多了解呢？其实路加福音所提到的，要我们专一的把上帝排在第一位，所以用这个恨那个字，这是第二种的解释方式。第一种是拣选与丢去，第二种是优先与次要。其实当我们回到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到上帝还是爱以东，还是爱以扫的后裔，给他很多的恩典。第一个恩典，我们看到上帝给以扫有打猎的恩赐，这打猎的恩赐让他享受父亲的爱。其实上帝蛮公平的，愿意把这个爱赐给所有的人，让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上帝对以扫也赐给他这个恩典。当我们翻开创世纪，你也看到上帝也赐福给以扫。所以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他的弟弟抢夺他的祝福，但是上帝还是借着他的父亲祝福以扫。第三方面，在这个很神圣的创世纪里面，其实你可以看到以扫的家谱，他是以东人的家谱，也写在创世纪三十六章里面。你可以看到上帝把这个以扫的家谱也写下来，其他的民族没有这个家谱。那为什么这样写下来呢？因为上帝其实也爱以扫，爱以扫，但是以扫自己做出很多上帝不喜悦的一些事情，上帝屡次向他表明他的爱。尤其当以色列要走进快进以东这个地方，神特别吩咐这个以东这个地方是我要赐给你的哥哥，你不要打他们，这块地就是他们的，是属他们。另外我们也发现，上帝也差遣先知对他们说话。俄巴底亚虽然是一个审判的信息，但是还是对以东的后裔、以扫的后裔讲出一些重要的信息。当然这些审判的信息是盼望他们可以悔改，可以接纳上帝的爱。所以你可以看到上帝实在也是爱以扫。我们也从阿摩斯书中，我们也知道上帝提到末后拯救也必临到他们这块地。 各位弟兄姐妹，上帝向以扫显出他的大爱，但是我们知道以扫不愿意接纳。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当上帝对他们说的时候，提到上帝 提到他们的地方是会荒凉，被 野狗所占据，但是他们却很骄傲，好，上帝你要撤回，好，撤回，我还是要建造。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一种的骄傲。其实在历史里面，我们当再次回到创世纪，你可以看到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他撇开了，随随便便的把他长子的名分也卖掉了。其实长子的名分是归他，但是他把他卖掉了。当我们知道以扫在那边痛苦流泪的当中，其实他很多恶行，这是第三种方式，要多了解为什么上帝恨恶以扫。第三种的解释是因为恶行当然有恶果，其实上帝审判以扫，所以这边用恶恨恶的这两个字，恨恶以扫，因为他的罪行。当以扫知道他父亲很不喜欢他的时候，尤其知道他娶的妻子不合乎他父亲本来盼望他娶的那个标准，也就是以信徒结婚，而是以信这位真神结婚的同伴，他又另外娶迦南女子为妻，他就是知道，但是还是这样做。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你可以看到他刚硬的心，虽然他已经知道他父亲不喜欢，但是还是照做。当我们在往后看的当中，虽然上帝一直吩咐以色列经过的以扫的当中，以东的这个处境不要跟他们打，但是以扫的后裔以东不准以色列经过，这记载在民数记二十章，他不准，不准他们经过。俄巴底亚书是最明显的例子，当以色列遭难的当中，他幸灾乐祸。今天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当我们的敌人可是不喜欢我们的人碰到难处的当中，我们是不是幸灾乐祸呢？其实俄巴底亚书十二节十三节也就是指责以扫的后裔以东人他们这种幸灾乐祸。各位，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今天可能我们有一些不太喜欢的人，而是他们恨恶我们的人，他们碰到难处，我们不要幸灾乐祸，其实我们应该为他们祷告。马拉基书其实在责备以扫的当中，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提到以扫呢，他非常的自傲，他认为好，上帝你拆毁没关系，我重建吧，我重建。在这种情况，当然上帝恨恶以扫，这也是圣经里面提出公义审判的爱。今天有时候我们面对问题，有时候碰到难处，我们应该问自己，这是不是上帝要管教我们，上帝提醒我们，上帝要我们归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慈悲怜恤的上帝， 其实他一直不断的愿意爱我们，因我耶和华是永不改变，上帝永不改变的爱，愿意爱我们。为什么还提到以扫？其实也就是一种提醒，一种提醒，告诉我们，假如我们要选择走以扫的路，那我们也会得到审判。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第四节圣经这么说，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我必使他们的地为罪恶之井，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各位，这边用罪恶之井，用恼怒之井来提到上帝审判，何等的可怕。从前面提到我恨恶以扫，现在提起他是罪恶之井，这个是上帝永远恼怒之名。用这两个形容词太可怕了，太可怕。今天你愿意选择让上帝爱你，你愿意像雅各接纳上帝的爱，还是你愿意选择以扫的路？当神的话语提醒你，当神的先知这样教导我们，当神的仆人借着主的话语鼓励我们、激励我们、责备我们，我们应该悔改。审判公义的爱，其实最主要要把我们带回来敬拜我们的主。其实在利未记二十六章、生命记的二十八章，当我们仔细的分析上帝为什么允许或是把这个祝福与惩罚的这个观念写在圣经里面，其实最主要要他们可以悔改归信我们的主。审判公义的爱，其实最终还是要带回我们每一位来到主的面前。神永远不改变，神一直不断要向我们彰显他的爱。有一次，有一个家庭受不了，因为这个家庭真的爱主，这个家里面父母都很爱主，都很白上，是教会的领袖，但是很可怕的，也很可怜的，他的孩子离弃主，不但离弃主，甚至这个一直要走世界的路。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母亲掉了很多眼泪，一直很盼望他的小孩悔改。后来没有办法的当中，他就向神祷告说，神啊，求你责打我的小孩。当母亲这样祷告的时候，其实心中真的是很痛心，但是他还告诉上帝说，上帝啊，你打他的时候，求你拯救他的灵魂。有一天他的孩子，其实这个时候他已经这个不但是酒鬼，他也是中毒，所以一天吃的药物吃的太多了，有时候要叫他可以睡着，有时候吃些这些药让他可以很清醒，他觉得这样才是刺激。那一天他开车的时候，按照他自己讲，他开车开得很快很快，那当他开很快，他说很舒服，他开得快，比别人开得更快， 他说警察都不能抓到我，但是一开车的当中，他要刺激自己，他想吃那个可以清醒的药物，但是可惜他拿错了，却拿另外一个药物，也是在口袋里。突然间他几秒钟就睡着了，开车开得很快，突然间睡着会发生什么问题呢？其实就是发生车祸，他撞到，他昏迷。其实他的妻子那一天晚上在凌晨的时候几乎听到一个声音，按照他妻子说好像是这个地狱里面的声音，她马上为她的丈夫祷告。其实她丈夫几乎要死，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神怜悯，因为那一天，当这个青年人看到他面对的这个车祸，突然间清醒了，一直要把他的车带到车房来修理。一带到车房的时候，人问他说有几个人死在里面，到底谁开车？他说开车的就是我。后来他自己躲在一个房间里面祷告，神啊感谢你，神啊求你救我，在这种审判车祸的当中，其实神真的拯救这位弟兄。今天他已经带领好多人从罪恶当中带领他们走向基督的爱里面，因为他自己亲身经历到上帝的管教，上帝的审判，上帝让他碰到这个车祸不是偶然的，上帝终于把他叫醒了。弟兄姐妹，当我们读这段经文，提起慈悲怜恤的上帝，他以持久不变的爱爱雅各，他以公义审判的爱来向以扫彰显，其实他的心意很盼望，何等的盼望以扫的后裔以东人也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很可惜以东的后裔也因为他们这么骄傲，也因为他们不愿意悔改，最后一次有以东后裔血统的人也只有在新约提到一次，也是我们熟悉的叙利王。各位，其实在历史里面，神真的让以东人的后裔因为马拉基先知传讲的信息也灭绝了整个民族。但是最主要的审判其实愿意我们悔改来到上帝的面前。各位弟兄姐妹，可能我们有一些亲友虽然过去认识主，虽然过去了解主的爱，经历主的爱，我们当如何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呢？我们可以向他们替他们祷告，我们可以向他们提出上帝的爱，更重要，我们应该相信上帝必会彰显他的大能。我们的上帝是永不改变，上帝愿意爱我们，但是我们真的也可以替他们代祷。我们相信有一天他们可以回到主的大爱里面，享受神的爱。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何等不喜欢上帝审判，但是我们有一位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他必会审判，他 最主要的审判的原因，就是带他们回到他的大爱里面。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今天我们知道你是一位公义的上帝，我们何等不喜欢你审判我们，但是有时候我们需要主你施出你管教的爱来爱我们。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一些亲友可能需要主你用你大爱再次把他们呼叫回来，有的可能需要你的管教，你的审判，把他们带回来你的爱中。愿主施出你的爱，愿我们享受这位慈悲怜恤上帝的大爱。奉主耶稣祈求，阿们。